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至三十四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围绕着蒙福这个主题来展开我们的主日的信息。那么我们从一开始我们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建立信仰，那为以色列人建立信仰就为以色列人建立了这个蒙福的关系。因为咱们中国人把福倒过来贴在门口，那就表示福要从某一个地方进到我的家里边来。那么这个福从什么地方来呢？摩西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的福要来自于那一位爱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称为他是天上的父亲，我们中国人把他称为老天爷，是要从他那里临到我们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要蒙福吗？你要认他为你的神，要遵行他的律法。可是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很难很难做到神对他的律法的那个要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才真正明白一件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发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读过圣经的人一定知道，如果还没读过圣经的人也要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 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在圣殿里边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啊。那么这件事情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已经废掉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蒙福的道路，那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信蒙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使他应许我们的福分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临到那些相信的人。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从客观上来看，虽然主耶稣已经受难2000年了，虽然今天神已经借着他的灵把福音传遍了世界，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帝蒙了祝福。我们发现咒诅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苦难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灾难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啊，一个澳洲人，其实他不是澳洲人啊，大概是一个南欧人啊，谈到福音的问题啊，他非常生气，他跟我说，他说如果有一位圣洁、公义、爱人类、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么多痛苦？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啊，我一看他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啊，我说你真的想要知道答案吗？他说我真想知道。我说就是因为像你这样不信的人。我说如果你信上帝，你好好遵行他的话语，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你变好了，这个世界就会好一点。他说这样啊，他仔细想想，他没有回答我啊。后来我又见过他，他就看到我以后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想想我说的话对不对？他只是说maybe you're right。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没有做出合理的回应，因此今天我们的世界上仍然充满着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了，我们应该是蒙福的人，神已经把蒙福的机会给了我们了。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神面前蒙福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用了8个方面来描述这种人。那么这8个方面是这样说的，我读出来好了啊，这个马太福音5章的里面，这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开始讲话的第一段讲话，就是向全世界的人在宣告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连续别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八样也是非常最重要最后的一样，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一些经文几秒钟就读过去了，可是这一些经文从根本上在描述一种蒙福的人生的那些条件。其实神从创世以来，他非常盼望着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是能够蒙福的人，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真正成了蒙福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在中文的里边，这个虚心的人啊，用了虚心这个字，我不知道当时翻译圣经的人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字，大概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啊，认为 谦卑、谦虚、虚心是一个人能够蒙福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所以这个虚心呢，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一个品格、生命的素质里边的一个好的地方啊。儒家的思想特别注重谦谦学子的样子啊，这个虚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很遗憾啊，中国人来到西方国家以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就开始慢慢学习骄傲啊，尤其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写 resume 的时候，都要学会吹牛啊，你不骄傲不吹牛很难找到工作，太谦卑了别人都不认你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不谦卑啊。其实呢，谦卑当然是很重要的，可是圣经里边这个地方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所说的这个虚心并不是咱们传统的中国文化里边的所谓的那一个谦谦学子的那种的虚心。它的原文里边的意思是心灵贫乏，灵里边贫乏的人有福了。英文常常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就是在心灵里边感到贫穷，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是很贫苦的，这样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是主耶稣讲的八个蒙福条件的第一个，并且下边是带有应许的。这个应许就是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一切蒙福的人，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在这个蒙福的这个国度的里面。那么因此主耶稣说，这个第一个的应许就是天国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蒙福的人，这是第一个。其实在这个希腊原文里边的时候啊，它的次序是这样的，说多么有福啊，你看这样的人，是那一些心灵里边贫苦的人，我要把天国给他们。这是这个他的原文的那一个说话的语气。这是谁说的呢？谁说的？是天国的君王，是天国的君王，是造物的上帝，是蒙福的源泉。就是我们把福倒过来吗？那个福就从他这里来，他就告诉你福怎么临到你啊。这是第一个权威性的宣告，意识到你的心灵贫乏，意识到你的心灵贫乏。那么当我们要讲到这个意识到心灵贫乏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有时候很难理解。上帝常常很奇妙啊，用一个对比的方式，你讲这个吗？很不容易理解。你讲个反的，那就是没有意识心灵贫乏的人，对不对？这样的人他就蒙不到福气，这样的人就不能成，没法成为天国的子民。后来我祷告，我说主啊，你给找一个例子好不好啊？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看一看正反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心里边就找到了这一个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叫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称为神的选民。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名字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的，这个人原名叫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么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雅各这个人在这面前被神选为神自己百姓的那一个族长啊，那一个祖先，他应当是一个蒙福的人。那么根据圣经上的记录呢，雅各出生的时候是孪生双胞胎，那么他有一个和他双胞胎的兄弟，其实是那个比他早出生几分钟，那个人叫以扫。那么这两个人，圣经上把他们两个人 的故事作为一个对比性的记录，那么就是给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神所喜悦的，神要赐福给他的是个什么人，神所不喜悦的，神不赐福给他的，或者赐了福给他，他也会把这个福气丢掉，这样的人是什么人？那么这个就今天呢，我们借着雅各和以扫这两个人的对比，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我们的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这个共同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认为我们在这里聚会，你来聚会，我来聚会，我们在这聚会最重要的目的在哪里？蒙福。告诉大家，最重要的目的是 looking for change， 是寻求更新，寻求变化，寻求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我们做的就不用给做了，对吧？毫无意义的，你做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我们学习这个道理是为了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思想是更新我们的，为了更新我们的行为，更新我们的行为就是为要使我们蒙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本的生命是背叛上帝的，原本的生命是不认识上帝，原本的生命是无知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活的。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弄明白，使我们的思想更新，然后使我们的行为更新，所以一定要有改变，我们的聚会才有意义。如果你聚会之前和聚会之后毫无变化，你的聚会等于零，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说很多人很属灵，因为中文这个 zero 这个零啊，和 spirit 这个零发音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聚会最后很属灵啊，什么也没得着啊，属于大灵蛋啊。那么怎么衡量我们属灵还是属灵啊？那就看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嘛，是吧？你聚了20年会，根本生命没有改变，你属灵啊。所以圣经写作的这些东西都不是让我们属灵，而是让我们属灵，就是以前我们是属肉体，现在我们要属灵，要走过这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怎么改啊？圣经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例子。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呢，首先先记录的一段是上帝的预言。在这个圣经里边说的啊，善恶还没做成，双子还没生下来，上帝就预先预言了。这个预言就是借着利百加啊，利百加在这个创世纪第25章第23节这个地方，耶和华就对利百加说了，说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必服侍小的。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拣选的宣告，还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呢？其实这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上帝早就知道，这个两个还没有出生出来的时候，上帝早就知道了这两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神是神啊，我常常说我小的时候跟我奶奶生活在一起，特别调皮。我奶奶就常常说啊，我从现在我就看到你老，你将来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她说你这么不听话啊，你这么捣蛋啊，你这么这个样，这么那个样啊，这个老猫炕头睡，一辈留一辈。因为她是我奶奶嘛，她说你看你爷爷了吗？你爷爷就是个没用的人，将来你也就是他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常常被他说的我很没有信心 啊，这就是说的预言。但是感谢上帝，他说的预言说的不准啊，如果他说准了我就完蛋了。这个其实我常常说啊，在我们家我父母的四个孩子里边，大概我的天生下来的天性是最糟糕的一个孩子。的确我小的时候很调皮，很糟糕，不听话，捣蛋啊。但是呢，福音临到我啊，我妈妈大概也因为我捣蛋，所以就特别为我多祷告啊。我有一个比别的三个孩子更幸运的一点啊，因为我出生下来的时候我多余，因为我是老四啊，又是经过了63年这个中国大饥荒以后出生的啊，所以本来这个孩子不应该要的，所以我听说我刚生下来的名字叫多余啊，后来说这个名字不大好，就给我起名叫五四，大家就知道我的生日了，是吧？这个，所以觉得这个孩子多余嘛。当然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真实的这样啊，听起来挺伤心的。不过后来呢，就给我改名叫但以理啊。为什么改名叫但以理呢？就是因为当年这个基督徒在中国共产党无神论的政权的统治之下，就好像犹太人在巴比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极其艰难啊，所以我相信妈妈当时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盼望这个孩子在艰难的环境里边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倾心侍奉神。我相信上帝纪念了这一个祷告，所以在后来我的一生当中，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他就带领我走上了今天这一个蒙福的道路。我做传道人，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来澳洲，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在站在这个地方给这样一群人讲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在后来的福音的里面，当神给了一个人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神面前有什么功劳，我们没有人在神面前有功劳，但是当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这不是你的功劳，这是你蒙福的条件。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因为我们做得好，因此好像神欠了我们的，神要还我们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神给我们的都是白白的赏赐，和阳光雨露是一样的，是白白的赏赐。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因为日晒不够长皮肤问题，钙流失的问题，对吧？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啊？不是神没给你太阳，是因为你自己不去晒太阳。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今天不是上帝不给你这个恩典的机会，是你自己不去拿这个恩典的机会。其实上帝给的人的恩典的机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好像太阳是一样的。不过你不去晒太阳，你就得不到太阳对你的好处。那么话说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一个人出去晒太阳，是他对太阳立了功劳吗？是不是？不是的，是你白白的领受了那个恩典啊，是吧？所以我说我好好读圣经，不是我在上帝面前我立了什么功劳啊，我读圣经是因为就好像圣经已经给了我，就好像阳光已经给了我一样，我理所当然的应该把它得到的，对不对？你不去得到，那就是你违背了上帝祝福你的那个原则，这个福气像雨一样浇下来，可是你打了把伞，它就淋不到你的身上，你就淋不到。圣经摆在给了你家里，你就放在书架上，圣经的话对你永远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信他，读经遵行他的话语，并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立功叫上帝好像我们有资格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的，是上帝的祝福远远远远的满满的想临到每一个人，不过呢你拒绝了上帝的祝福。我们不过感谢上帝，我们蒙他的感动啊，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能够把他的祝福能够接纳过来，不是神不给我们， 是我们自己把它丢掉。因此当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的时候，雅各这个小的也不是一个怎么很好的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雅各这个人也很糟糕的。因此圣经说了一句话，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而在乎那一位发怜悯的神。也就是说，不在乎你自己怎么努力，不在乎你自己怎么想，而在乎他的怜悯临到什么样的人。那么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表示说反正是根据他嘛，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管，我就在家等着好了，他给就给，他不给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其实神他告诉你，我给你是有原则的，你必须要符合这个原则，这件东西才会给你。东西给你的祝福是免费的，白白的让你蒙福，是吧？如果你自己赢得的，那就不叫恩典，对吧？福气临到你是恩典，可是呢，你要符合他所定的这个是你蒙福的那个条件。那么当两个孩子还没出生之前的时候，上帝预先说了，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这个小的要蒙福，大的其实我也祝福他，可是祝福他也没用，他就把福气丢了。真的是这样吗？好，孩子就出生了，出生了以后就看看上帝的预言为什么最后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那么在27节的时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圣经只用了一句话对这两个人的生命进行了描述。我就说有时候圣经太精炼了所以这些话就值得我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好好的去体会。他说两个孩子都渐渐的长大了，这个长大是一个过程长大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逐渐的是一个人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的特性人格。那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决定你的命运呢？信仰决定你的命运。为什么信仰决定你的命运呢？因为信仰是你生命里边最深层的决定你思维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思维是怎么样的，由什么决定啊？由你的信仰决定的。为什么你的信仰决定你的思维呢？因为你的信仰决定了你的至高原则在什么地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你的信仰就是你的最高准则，它在决定着你怎么想问题的，是吧？然后你的思维就决定你的行动，决定你的行为，然后你的行动就形成你的自然，你自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然后你的自然就形成你的品格，你这些生活的自然就形成你的品格，品格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因此整个的这个过程你倒过来推的时候，什么决定你的命运呢？就是你的信仰。当两个人渐渐长大的时候，就是他的信仰决定他的思维，思维形成他的行动，行动变成自然，自然变成他的性格。这个过程长大了以后，两个人的基本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么形成了什么样的个性呢？这里只讲了一个结果，就是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大家给我们，大家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以扫的意思是有毛的意思，有毛啊。以东是同样一个名字啊，是红的意思啊。所以以扫这个人呢，是浑身有毛啊，颜色发红黑啊，这样的颜色。那么雅各这个人呢，是抓住的意思。圣经上说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在后来的经文的记录里边呢，我们就知道以扫这个人在田间打猎，这个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就有了他打猎的时候打到一个地步， 累昏了，啊，累昏了。回来以后，这个他自己也说，我马上就要死了，啊，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现在吃是第一要紧的事儿，啊，管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你透过这几点的描述，你可以勾勒出以扫这个人是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以扫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如果叫你去选演员的时候，你选以扫这个演员大概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到这个澳洲足球场那个地方去找一个就差不多啊。当然不是踢澳洲足球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啊，但是这样的人常常在那里啊。这个这样的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来描述的，叫做四肢发达怎么样，头脑简单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他可能很善良啊，怎么说呢？就是人很淳朴啊，可能是这样啊，很简单啊，天天乐乐呵呵啊，哎，哥们儿，今天怎么样？哎，挺好，天气不错，走，打猎去啊。回来以后打得不错吧，哥们儿，喝吧啊，这个很爽快啊。哎，他家有什么困难？哎，哥们儿去帮忙，走，哎。就去了啊，就这样，人很爽直，很正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圣经对他的描述。但是雅各这个人呢，常常给人感觉到这个人狡猾，因为他太多动心呀，啊，这个用心太用心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雅各，觉得雅各这个家伙阴险啊，狡猾。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这个静人安静则思啊，静则能思，思则能得。一个人安静啊，他才能思想，思想才能有所得着啊。所以中国人很注重，特别是男人啊，独处的时候思想，一个人离开这个喧嚣的环境，好好的去想一想啊。所以君子善其独也啊，就是你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你谨慎你的行为，谨慎你的思想，那个时候常常你真实的你才表现出来，那个时候你才能想到真实的很多东西，你才能明白。因为在烦乱的过程当中，你的思想就变得肤浅了。那么雅各这个人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当一个人为人安静的时候，神的灵才有可能有机会去感动他。当年这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也是整个旧约先知的代表，这个人叫以利亚。那么他为主做了大的事情，轰轰烈烈的事情，做完了以后呢，效果不佳，所以他很灰心，于是他就想要自杀了等等的啊。后来他就一个人来到了何烈山，就在西奈山里边的一个山峰，他住在这个山洞里边。那么那时候是君子善其独也啊，是一个人在那里。他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里祷告。那么上帝在那里就向他显现，就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啊，怎么大发热心啊？我相信他在那里祷告啊，这个即时祷告，热切祷告啊，在为耶和华发热心。然后上帝要跟他讲话啊，跟他讲话之前的时候，山崩地裂，然后大火着起，然后狂风刮过。然后这个山崩，这个地震啊，大大发生。然后说耶和华的灵不在那里边。等到这一切轰轰烈烈的事情都过了，最后一个微小的声音向他讲话啊，微小的人向他讲话。这时候他需要预备一个非常安静的心，非常敏锐的灵，然后来领受这一个感动。 这是神做事情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很多时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现象，轰轰烈烈的场面，神的灵不在其中，而是在你非常安静的时候啊。这个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不认为他是个思想家，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先知，这个人叫老子啊。当老子他在这个得到这些他领受的这些概念、这些意识、这些灵感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是怎么得到的呢？他说了两件事，他说致虚极，守静笃，就两件事啊，致虚极，守静笃啊，致就是达到了，虚就是谦虚了，极就是极致了啊，就是达到谦虚的极致。然后守就是守住，静就是安静，笃就是笃信不疑的笃，就是深的意思啊。所以深深的守住我的安静，然后达到谦虚的极致，然后万物云云，我欲观其辅啊，就是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里边来龙去脉的东西，我就看明白了。所以这个致虚极，守静笃，是一个人在灵心灵里边有所得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雅各这个人，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可蒙祝福的人，这一个品格，这个性格是非常关键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撒旦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忙碌。今天的世代，我们常常用这个字来作为这个世代的一个标签，就是这个世代为忙的时代。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说他不忙，好像对他不好。谁说我不忙？我很忙的，我每天这个，就唯恐人家说他不忙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充得满满的。我常常感觉到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我看到有些人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啊，这个环境蛮安静、蛮漂亮的一个环境啊，在这个澳洲真是享受。这个上帝的恩典啊，我常常看见走路的人啊，他们出来走路的时候耳朵里边还堵一个耳机，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到了你出来运动散步走路，多么应该是眼看周围的这个上帝的创造，耳听听微风小鸟叫，对吧？这个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享受，对吧？可是人已经不会享受了。所以出来走路的时候耳朵还塞着，两个耳机还塞着啊，眼睛什么都不看，哼着。我说那你干脆在家买个跑步机在家里走算了，是吧？出来还免得被车撞死，是吧？人已经松弛不下来了啊，已经忙到一个地步，一不忙了以后，自己的心里边已经就变得好像很恐慌了。这个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呢？表示一个我们的心灵可能已经麻木肤浅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独立思考问题了，已经不能独处了。所以我们必须 occupy the life， 我们的生命必须被占有着，我们才会感觉到有一种舒服。弟兄姊妹，这个但愿能够记住这句话，忙是一种咒诅，忙是一种咒诅。什么咒诅？心死的咒诅。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提醒了我们，忙是一个树心，一个亡，就是你的心在忙碌当中就会死掉。当你的心，当你的头脑不会思想的时候，也不愿意思想，懒于思想的时候，上帝的福分临到你也没有用的。上帝很幽默，在二子没有出生之前的时候，其实上帝早就知道雅各是蒙福的，以扫是不能蒙福的，不是说他被咒诅的，是他蒙不了福的。结果在他出生的时候， 上帝叫以扫先出来，也就是长子的名分本来是给了以扫的。那么长子就是上帝要透过他带领这个家族的那个人，对吧？在古代的时候，什么叫长子？长子就是储君，长子就是太子，长子就是一个部落家族的那个掌门人，那个继承人，对吧？那么在上帝的面前，他就是整个家族像一个群羊的牧者一样，他要先在上帝面前蒙福，然后上帝要借着他来使整个家族蒙福，所以以色列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就成为以色列的祖先，就是这一个民族的蒙福从他作为一个纪念的开始。当然在他之前的时候也有了，从亚伯拉罕以撒早就有了，对吧？可是以他的名字来做一个纪念，也就是说神立他为整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标志人物。结果因为以扫的成长是在一个忙碌外在非常多的喜欢玩啊，喜欢闹啊，喜欢成就啊，这个喜欢那种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变成一个不好思想的人。雅各这个人虽然他一生下来他是个弟弟，但孪生兄弟嘛，很不公平，对不对？然后结果就因为他早出来一点就给他了啊，可是这个弟弟晚出生一点啊，他就当了弟弟。可是因为这个人思想，雅各他思进就所可思，思就可得。他得了什么呢？他就觉得大概圣经上没有记啊，大概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个家庭要蒙福的。怎么蒙福啊？那一定要从上帝面前蒙福嘛，是吧？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就告诉以撒雅各早就告诉他这个事了，是吧？那么这个家族要蒙福需要有人来带领的，谁来带领呢？爸爸老了，是吧？他两个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已经60岁了，是吧？他们现在长大了，长到现在多大不知道，如果40岁的话他爸爸已经100岁了，是吧？所以这个家族需要有新的带领的人啊。可是他想想看看他的哥哥一天到晚在外边就知道打猎，就知道去喝酒，就知道出去玩，是吧？就像咱们这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是吧？这咋行啊，是吧？所以叫他来带领这个家族，他本身都不敬畏上帝，怎么能够带领这个家族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蒙福的家庭呢？所以他思来想去，他就说，哎呀，这个哥哥不行，对吧？如果他不愿意，他喜欢那种生活，就叫他去过那种生活好了。那么这个家里边要带领这个家族敬拜上帝的这个工作，你不喜欢做吗？你不喜欢做，我替你做可以吧？雅各的思想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他认定这个蒙福的源头，他认定我要跟随他才是一个蒙福的那个可能性。不但我蒙福，而且是我的家族可以蒙福的。因此他就选择了一个机会，当他哥哥累昏了的时候，他就说，好，你想要红豆汤吗？咱做个生意好不好？他哥哥说，做啥生意？他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这只是个名分而已，其实他两个是一样大的，只是个名分而已，是吧？你把这个名分卖给我。换句话说，雅各要的是什么？雅各要的是一个带领家族的责任，带领家族的责任，他要承担这个责任。他说，我怎么带领这个家族呢？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带领这个家族，带领这个家族好好的敬畏我的神，使我的家成为蒙福的家庭。他哥哥说， Who cares， 对吧？你带领家人麻烦死了，整天要祷告要敬拜要这个要献祭，你想去啊，正好你去吧啊。所以你到了时候，这个你去祷告，我去打猎，是吧？这个你去献祭，我去喝酒，是吧？这个名分给你没问题。圣经上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就轻看了上帝在他身上赋予他的责任，同时给他蒙福的机会。他不 care， 他不关心，他无所谓，什么蒙福不蒙福，我先高兴了再说。 这就是一个人的肤浅。为什么肤浅？因为他不爱思想。为什么不爱思想？因为他太忙碌身外之物了，他根本不想那些问题的原则。所以虚心的人，心灵贫乏的人，雅各看到他自己有需要，看到家族有需要，看到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他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怎么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呢？那就是他为人安静，常常思想。那么当雅各有这样的见证出来的时候，从人的角度上来看，雅各没有立刻蒙福，他本来是已经得了长子的名分了嘛，他爸爸要祝福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给他祝福的，可是呢他这个哥哥很糟糕，长子的名分卖给人家，起了事了又不算数，又回到他的爸爸面前说我是长子，你应该给我祝福。雅各已经得到长子的名分了，他也不敢说，最后他骗他爸爸。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祝福却临到了雅各。那么这个得到了这个祝福以后，雅各真的马上蒙福了吗？在人的眼里看没有，雅各就被他哥哥追杀，他逃跑了，出去过了21年这个有家不能归的流浪生活。但是就在这21年的流浪的生活里边，雅各成了蒙福的人。怎么蒙的福？人最大的福气来自于哪里？刚刚我们讲过了，对吧？来自于认识这一位赐蒙福的源头。人怎么认识上帝啊？上帝向你启示他自己。你不要觉得你努力想认识上帝，你认识不了，你永远也认识不了。什么时候你能认识上帝呢？上帝说我是啊，他向你显现你就认识他，他不向你显现你如何虔诚你也认识不了他。上帝向什么样的人显现？结果不向以扫显现，向雅各显现。所以他逃跑的时候，神就在路上叫他做梦，神梦见一个梯子伸着使者上去下来，神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祝福你。结果雅各过出去这21年在外面，在巴旦亚兰过漂流生活的过程，在患难的环境里边，神向他显现，他做了一个牧羊人，所以他带领羊群在外面一个人睡觉，常常思想啊，所以他不是个打猎的人，带一帮人出去哇那种。这个牧羊人靠天吃饭，牧羊人心静如水，牧羊人关心羊群，所以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的里面的时候，神就给他有机会来认识他。21年最后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他就成了今天世界上独一上帝选民的祖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当外邦人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通通都要得救。你不要看现在以色列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他们全部的人都要在神的国度里边都要得救。那么这一个福气的根源，我们不能不说与雅各这个人有关系，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所以从这些的圣经的记录里边，使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呢？弟兄姊妹，是一个意识到心灵有需要的人，对心灵有需要的人，有认识的人，有感觉的人，这个人是可以蒙福气了。那么相反的人是什么呢？是任凭心灵荒凉，只追求外表的东西。这外表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包括精神的。你不要觉得好像只是那些赚钱的人才追求外表的东西，追求地位，追求名誉，追求知识，追求各种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追求了外在的东西啊，而任凭心灵的空虚啊。有些人追求文化，觉得好像我得了什么这个追求艺术，追求知识，那都是外在的东西，都是对外在的东西的认识，但是对于上帝，对于你自己仍然不认识。所以心灵的需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需要。当一个人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 一个人能够把暂时的外边的东西放下，给自己一点空间，让上帝的灵来光照你，来感动你，来引导你，安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圣经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上帝会使你的心灵得到引导，得到光照，使你得到道路上的指引，就像雅各一样，神要自己向你显现，来引导你的人生。最后，不单你自己成为蒙福的人，弟兄姊妹，你还可以使你的家成为蒙福的人。蒙福，雅各不单自己成为蒙福的人，他使整个的民族成为蒙福的民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想一想，你忙吗？你在为什么忙呢？在忙碌的过程里面，你为自己预备了一点时间吗？在这里，我特别特别要问你，是在座的男人，男人们，上帝创造了我们作为领袖，家族的领袖，你的孩子跟你姓的，你知道吗？表示你是这个家里边的家长。你是用什么原则，用什么态度来带领你的家庭呢？你引导你的家庭走蒙福的道路，还是不蒙福的道路呢？不要被世俗的文化所欺骗，说恭喜发财，发财或许必要，但是不是唯一必要的，而是你在上帝面前认识他，遵照他的原则去生活，去发财，你的家庭才能够是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愿雅各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